请牧师带领我们祷告。
主啊，您的话语曾经应许我们说，那亲近你的人，你就要与他们亲近。我们用信心抵挡魔鬼，魔鬼就必逃跑。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一个亲近您的机会。主啊，不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人来到这里，我们的心也来到这里，让我们今天早晨真是与主有一个面对面亲近主的经历。当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当我们在听诗班献诗的时候，当我们在听你圣经的真道的时候，主啊，您就亲近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实实在在经历了主的同在。主啊，您知道我们跟您之间有什么样的隔膜，愿你为我们除去。我们心中有什么样的罪恶，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的，在我们的言语行为里面的，有什么样的罪恶的捆绑，主啊，愿你为我们除去，愿你接近我们，使我们中间与你之间毫无间隔。主耶稣啊，我们心中有什么忧伤的，我们心中有什么重担的，也求主为我们除去。我们心中有什么难处的，也求主为我们挪去。主啊，您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难处虽然有山那样的高，主啊，我们用信心对那山说，投在海里，这山也必挪去。主啊，您也告诉我们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是您爱我们的心永远不改变。我们谢谢主，您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应许，所以我们凭着应许来亲近主，我们凭着你所应许的话来敬拜主。我们奉主的名在这里聚会，我们相信您就在我们中间，因此求主恩待我们。今天早晨您在我们中间得着当得的荣耀，让你的众儿女们，我们的众慕道的朋友们都得着你的恩典。我们不但为这里祷告，我们为普天之下奉你名聚会的人祷告，为你普天之下今天要传讲你信息的众仆人使女祷告，愿主也与他们同在，像与我们同在一样。因为您没有空间的限制，也没有时间的限制，您是充满宇宙万有的主宰。愿您在各地方实行同在，实行拯救，实行释放，实行你自己的应许在各地方。主啊，我们谢谢您听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8:16-20。在新约第44页，马太福音28:16-20，由我来念。第16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愿神祝他自己的话语。现在请诗班先生。 谢谢师范。今天牧师要证道的题目是拆船的使命，我们将下面的时间交给牧师。
在过去的五个礼拜天都是传讲一个主题，讲到信仰与圣经。虽然讲了五次，但是我觉得还没有把这一方面真理讲得清楚，还有好多该说的话没有说清楚。盼望有机会的时候再回到这个主题来，因为我今天不能再讲这个主题。上一个月的执事会六月份就决定七月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拆船月，所以我要讲拆船这一方面的真理。什么是拆船呢？拆船的使命是什么？那么要传讲这一方面的真理，当我在思想的时候，全心预备的时候，我的心里就火热起来，心里就明亮起来。感谢主，觉得这方面的真理也是非常要紧的，该传讲的，我们该知道的，也该实行的，这是上帝付给教会的大使命，在拆船这一方面。那么今天我头一次要讲的讲题是拆船的使命，下一次我讲拆船的看见，再讲拆船的听见，再讲拆船的模范。我还没有讲拆船的使命之前，我先要简单的提一下，弟兄姊妹，上帝造我们人类的时候，他是赋予我们有神圣的使命的。我们人不仅仅是一堆的物质，我们人不仅仅是在世界上过一过日子就过去，上帝造我们人，他把一切都造好了以后，最后的杰作就是造人，把我们造在这个时间，造在这个空间，是有他自己的目的，有他完全的旨意和计划在的。因此我们人类是赋予一个重大的使命，被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活是有意义的，我们的人生是有目标的，为的是要达成神所赐给我们人类的一个使命。要不然何必要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呢？要不然神为什么费那么大的心意，把宇宙万物都造好了以后，最后来造他所看重的，造他的形象和样式，有上帝的内涵的这样一个人呢？因此我们要思想一下，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有许多功成名就的人，那么我们来思想一下，究竟我们生活在世界上的那个目标是什么，意义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受完教育的那个尽头是什么？毕业。毕业表示我们过去的这一段受教育的时间已经完成了，或者是四年大学之后，或者是这个三年五年的研究所之后，我们毕了业，我们从学校走出来了。那我们的起点是什么呢？是进入社会工作是我们的起点。我们的单身生活的尽头是什么呢？是结婚。我们成立一个家庭，开始婚姻的生活是什么呢？起点。那么我们工作的尽头是什么呢？退休。那么退休表示什么的起点呢？衰老的起点。那么请问人衰老了以后的尽头是什么呢？是什么？那就开始过三等生活了吗？有人说退休以后过三等生活，哪三等？第一等是饭做好了没有，是这个是呢。第二等睡，啊，时间到了睡觉。还有呢？最后一等，我不说了，你们说了。难道就是这样吗？ 难道说我们人生的总和就是这样，我们就是受完教育然后工作然后老了然后退休了，就是等等着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眼睛一闭腿一伸，这就是我们人生所有的目的，就是这样吗？我们人生的总和就是这么多吗？我相信各位都会摇头说 No， 不是的。上帝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空间时间几十年，一定有一个美好的旨意，一定有更高的使命在我们身上，的确是这样。只是因为人类犯罪的缘故，离开上帝，离开上帝话语真理的亮光，所以人就迷失了方向，人生活就没有意义了，人生活在世界上就没有目标了，只是把我刚才说的那些当作他们的目标目的，降低了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所赋予的神圣的使命。很可惜，有人不晓得圣经的真理，有人以为说你们信靠主耶稣的那些人呢、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很消极的人，恐怕是看破红尘的人呢。你们那些人呢、就一天在礼拜堂的主啊主啊，然后就得到一点心灵的安慰，精神的寄托，你们那些人呢、大概是消极的。其实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相反的，一个基督徒他真正明白圣经的真道，活在这个世界，他清楚地知道我是为什么活着，清楚地知道我是被赋予有神圣的使命活在这个世界上，清楚地知道我有许多神所托付我的工作应当完成的。至于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很清楚地说，我活在世界上，甚至于我把遵行神的旨意当作食物来吃，来完成他所做的工作，要我做的工作。他很清楚地晓得他是从哪里来，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将来要到哪里去，他的使命是什么。照样一个信靠主耶稣的人也是这样，他是积极的，他是有使命的，而且是有使命感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刚才读了一处的圣经，我现在要读两处的圣经。一处是我们刚才读过的马太福音第28章，我再读一遍，16节到20节。马太福音第28章16节到20节，在新约圣经第44面。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再看一处的圣经，在马可福音第16章，新约马可福音第16章，在新约圣经的74面。我们要从第15节读起，新约圣经的74面，我们要从第15节读到第20节。他又对他们说，就是耶稣，这个他对他们，就是他的门徒们说，耶稣又对门徒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在，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我们就读圣经到这里。我们看见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跟他的门徒们约定了，说在加利利的一座山上，我们在那里相会。门徒们见了主耶稣就拜他，然后他就吩咐他们下面的话。那你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这个下面的这一段话就被称为教会的大使命，是神所赋予的，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所赋予的教会的大使命。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现在要去，往哪里去呢？往普天下去，做什么呢？传福音。向什么人传呢？向所有的人传，传福音给万民听。他说，信的人就必得救，而且要给他们施洗，并且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都要教导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差传大使命的内容。我要分三点来讲。第一点，要赋予权柄。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现在都赐给我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要赋予某一个人的权柄，他必须自己有权柄，对不对？他才能够赋予人权柄。马太福音就记载耶稣基督是王，所以马太福音从头一章到末一卷，你去读的时候，特别就看见这个中心点，耶稣基督是王。他是哪里的王呢？天国的王，万王的王。因为世界上的王有一天要死了，要过去了，世界的王朝有一天要过去了，而这一个位王，他是万王的王，活到永世的王，他是天国的王。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六章七章，那就是讲到天国的王宣布天国的律法。他说，那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你们必得饱足。他说，那哀痛的人有福了，你们必得安慰。他说，那温柔的人有福了，你们必承受地土。他说，那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女。那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这是什么？这是天国的福气，是天国的律法。他是一个王的身份来宣布的，蛮有权威的讲。他说，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不可奸淫。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他不必引用另外一个人的话来证实，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那看见妇女动了淫念的人就是犯奸淫。他说，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那恨人的就是杀人了。他的话蛮有权威，所以到了马太福音第七章最后的一段，他讲完的话，众人就惊奇稀奇，说，哎呀，他教训我们蛮有权柄，不像我们的文士啊，他讲话有权柄。因为马太福音是描写耶稣基督是王，天国的王，所以当他受审判的时候，比拉多问他一句话，比拉多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主耶稣有没有承认？他说，是，我为此而生。这句话就要命的哦。你说不是就释放了，说是，是要命的。他说，我是为此而生，只是我告诉你，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他承认他是王啊。耶稣基督骑着那驴驹进城的时候，众人是把他当王来迎接的，对不对？骑了驴驹，众人再来呼喊说，何塞纳归于上帝，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看啊，你们的王来了，是和平的王，骑着驴，就是驴的驹子，他是王，他承认他是王。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是以王的身份，以王的权柄告诉他们说，现在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主耶稣他有权柄，他所有的权柄都在他身上。 不但他传福音的时候讲道的时候有权柄，他医治病人有没有权柄？一个摊子抬到他的面前来，他叫他好了。那个长大麻风的到他面前来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时就好了。不但这样，他有赦罪的权柄。你还记得有一个摊子在他的面前，他就说，小子啊，你的罪赦了。那些侍卫站坐的坐着人就议论纷纷，说这个人是谁呀，他竟然赦人的罪，除了上帝一位之外，谁能够赦人的罪呢？耶稣说，是的，你们想哪一样容易啊，或说叫一个摊子起来行走，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哪一样容易啊？然后就对那个摊子说，你起来拿住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怎样啊？那人就起来了，就走了。为什么？他话语有权柄，有能力，他就起来走了。不但如此啊，弟兄姊妹，连锁他创造的宇宙万有，他也有权柄来掌管。你还记得有一次他的门徒们在海中坐着船从海的一边渡到另外一边去，那时候海里面起了大风暴，海水打到船里面几乎要沉了，那门徒们就喊说，主啊，我们要丧命了，你还不管吗？耶稣却是睡着了，他醒来吃着风对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那海立刻就静了。他们就稀奇说，这是谁呀，连风和海也听了他的话。感谢主，耶稣基督是有权柄的，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嘛，他是道成肉身的神嘛，所以他不但是讲话有权柄，他医病有权柄，他对他所造的宇宙万物有权柄，他对撒旦有权柄啊，他常常赶鬼呀，那鬼附在人的身上叫人受痛苦，把人摔在火里面，把人摔在水里面受痛苦。主耶稣就讲一句话说，鬼啊，我吩咐你出来，那个鬼就听了。对撒旦魔鬼也有权柄，所以感谢主，在这里这个拆船的使命，头一点我们看见是什么呢？看见主耶稣赋予他们权柄，他说，我现在差遣你们去传福音，我也把权柄赐给你们，你们有权柄。真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主做见证，我们带领一个人归主，我们在这里讲道传讲神的话语，是凭着什么呢？是凭着自己的口才吗？不是的。是凭着自己的经验吗？不是的。是凭着自己的学问吗？不是的。凭着什么？凭着上帝所赋予的权柄。保罗也说，上帝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神的大能，他的权柄，上帝赋予的。他说，你们要去，我把权柄赐给你们。感谢主，主的话语没有落空。那么十一个人，那么小小的，在加利利沿海一带的，有多半都是渔民，打鱼的，就这么一吩咐，怎么样啊，往普天下去。他们去了没有？去了。把福音传给万民听，有没有啊？有。有人的地方现在就传福音，有人传福音，有人的地方就有圣经，有人的地方就要设立教会。为什么？主耶稣有权柄，感谢主。第二呢，第二拆船的使命告诉他们内容，你们要传什么呢？权柄给了你们呢，你们要怎么样去传呢？你们要传什么？他说，第一，传福音，第二，是万民做我的门徒，第三，给他们施洗，第四，把凡我所吩咐的都教导他们遵守，你们都要教给他们。内容，拆船使命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告诉他们说，传福音去。什么是福音呢？弟兄姐妹，福音包括什么呢？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怎么说的？保罗说，我从主所领受的，现在要告诉你们什么是福音。福音第一是耶稣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二呢，过了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对不对？这是福音的要紧的两个内容。第一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我们信他的人可以不必死，不必为罪而死。人生自古谁无死啊？无论他是谁呀，至终就是黄土一堆。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了，因为人有罪所以才死，他为我们除去了罪，我们信靠他的人可以罪得赦免。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我们这些人可以不必死。那你说田牧师啊，我是不死了？可能，怎么可能？如果是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这个肉身都不必死，就立刻改变见主。如果等到你，如果你离开世界的那天耶稣基督还没有来，我们还会死，不错的。但是在圣经里上帝说，那些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不是死了，是什么？是睡了。有一天主要来把我们叫醒来。不但如此，这个死在上帝看来是一件美事，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在主耶稣基督里那里享受安息了，对不对？所以基督徒在参加丧事礼拜的时候，所以基督徒的家人信靠主的弟兄姊妹去世的时候，我们不是像那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不是哭得死去活来，我们不是永别，乃是暂时的分离，我们还要见面。感谢主，这是大好的消息。他说你们去传，这是福音。什么福音呢？耶稣基督照着为着我们的罪死了。感谢主，我们可以不必为罪而死了。第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活了。不但死了，而且活了。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类一代一代的死去，某某人活了多少岁就死了。创世纪说，某某人活了多少岁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一代一代的死去，却没有人活，没有人从死里活过来。但是感谢主，首先的那一位亚当，耶稣基督，首先那一位亚当，因为犯罪，把死带到人的中间来。幕后的一位亚当，主耶稣基督，因为他胜过罪，因为他除去了人的罪，把复活带到我们中间来，把生命带给我们。所以你看这个消息好不好？第一，我们不必为自己的罪而死了，不必因着死来拘禁我们，他可以救我们，把我们从死里释放出来。所以一个基督徒，有永远生命的人，他可以面对死亡，他可以笑看死亡，他知道死亡不过是一个过程，要从一个暂时的到永恒的，要从一个肉身的到属灵的，要从这一个痛苦的世界进到一个快乐永远的世界。他能够笑看死亡，他能够像保罗一样的说，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啊？胜过了，感谢主，耶稣基督替我死了，并且耶稣基督替我活了。死很苦啊，但是弟兄姊妹，活苦不苦啊？嘿，有时候活也很苦哦。你有没有苦啊？有啊。你听好多人一见面就吐苦水啊，活也很苦的事啊，你不知道。哪一个人不苦啊？做学生啊，苦不苦啊？苦得要命啊，对不对？哎呀，今天交 paper， 明天要做 program， 后天是做什么？哎呦，读得头昏眼花，白天晚上都没有啊！不但这样，还有拘留的问题怎么办？不但这样，还打工的问题怎么样？哎呀，苦不苦啊？学生们苦不苦啊？苦啊，真是苦啊！做了工作呢，有了工作苦不苦啊？照样苦啊！累得要死，忙得要命，又怕 lay off， 又是这个怕这今年的这个怎么样 review， 这个加薪不加薪啊，这个够用不够用啊，这个 evaluation 的时间到了，我这一年做的怎么样啊，跟张元福一样。他说我跟我那个老板谈了6个钟头，我们为他祷告，说结果怎么样，都还满意、哦、那两个都不满意怎么办，哎呀苦啊，很多的担子，很多的苦，做爸爸妈妈的苦，做儿女的苦，做学生苦，哎呀有工作也照样的苦，还有其他许多的苦呢，有感情上面的苦，有精神方面的苦，有许多烦恼的问题呢。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活了，那意思是什么，我们不但因着主耶稣基督死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而且耶稣基督可以在我们里面活，让我们活得快快乐乐，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苦难，我们胜过一切的忧愁，我们活在世界上满有喜乐，满有指望，不忧愁不惧怕，哎，那是什么，耶稣基督替我们活了，能够像保罗那样的说，我无论是生是死，总叫耶稣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为我以前那个某某人活，来是为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出主的荣耀，主的喜乐，主的平安，主的慈爱，主的公义，主的信实，你看那个活的有没有意思啊，感谢主，那个有意思。所以这是福音，基督不但为我们死了，基督也为我们活了，他说你们去把这个福音传给人，这就是人要的，这就是他们缺少的。然后呢，传给什么人呢，是万民做我的门徒，他们不但信，还要做什么，还要做我的门徒。门徒是什么意思，学我跟随我，然后做什么，给他们施洗，一个信靠主的人他还要受洗，教会给他施洗，他要受洗，什么意思啊，施洗起码有两个意思，第一是一个公开的见证，我这个人已经信靠主了，我是属于主基督的人了，我公开的做见证，我在上帝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在天使鬼魔的面前做见证，说我要受洗归在主的名下，撒旦离开我，从今以后我与你没有份儿，我是属于上帝的人，受洗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受洗是与主联合，我以前的那一个人死了，现在我从水里上来，是一个活的，是一个新的人，跟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连在一起。所以主耶稣说，你要给他们施洗，教会要给人施洗，就这个意思。完全的信，你不但有信心在内，而且有行动在外，你外面的行动证实你里面的信心，要受洗，而且要做什么，教导他们全然之道。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教导他们遵守。所以教会里面要有系统的，要完全的来讲圣经的真理，查考圣经的真理，不但讲新约也讲旧约，不但讲神公义的一面也讲神慈爱的一面，不但讲因信称义还要因信成圣，不但讲得救还要得胜，不但讲今世还要讲将来的荣耀，还要讲主的国度，要把主的话语圣经的真理讲得全备，不要像一个没有翻过的饼一样，只讲某一个地方的圣经，我只信某一部分的话，而是全备上帝的话语都要传讲。有人信靠主多年了，在教会听道多年了，他不明白，他有一天问说，为什么在旧约里面的那个扫罗，他到了使徒行传里面就要逼迫耶稣呢？为什么那个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他后来又死了就被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去呢？他不知道是两个拉撒路，他不知道是两个扫罗，旧约的一个扫罗做王的，新约的另外有个扫罗，没有系统的好好的查考圣经，没有系统的好好的教导圣经，没有系统的在讲台上好好的传讲圣经的真道。主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要全部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然后怎样？他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经历主的同在，何等宝贝！可是弟兄姊妹，要怎样经历到？那些听见神的吩咐，而又照着神的话去行的人，他们经历主的同在。我们看见许多传福音的人，许多为主做见证的人，他们真实经历了主的同在，那个宝贝的经历，那个美好的活的见证。当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有孤单的时候，主就站在他们的旁边；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主就供给他们的需要；有病痛的时候，危险的时候，上帝就亲自与他们同在，安慰他们，搭救他们，赐福于他们。昨天晚上我跟我那个在芝加哥的那个儿子通电话，他说：“爸，你要为我祷告，我明天第一次要用英语讲道，我很害怕。”我都没有用英语讲过道，我是第一次要用英语讲道，您知道我的英语不够用，为我祷告。然后他说一句话，他说：“感谢主，上帝已经安慰我，帮助我，与我同在。”他就讲一个见证，他说：“我们礼拜三晚上有祷告会。”那昨天是礼拜六吧 ？No， 礼拜五。他说：“我们礼拜五晚上有祷告会。”我们祷告会前天晚上祷告会人不多，他说昨天晚上祷告会人不多，但是有一件事很奇妙的，有一个人来参加祷告会，从来没有来过，一位美国的老姊妹，50多岁，50-60岁的一位姊妹。他说：“我们礼拜堂的门还没有开，他已经来坐在那里等了，参加我们祷告会。”他说：“我听他祷告，我就好得帮助。”他说：“我也告诉他说，请他为我祷告，这个因为我要用英文讲道。”他说：“你不要害怕，不是你说的，是圣灵借着你说的，我为你祷告。”然后他祷告完了以后，祷告会完了，他说我就送他上车，我才发现，哎呀，他的脚不方便，走路好慢啊，好苦啊。他说过了一条街，走了10分钟，慢慢一步一步的挪移，然后还开车了，从好远的地方来。哎呀，他说我真受感动，他说我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上帝知道我害怕，上帝就差遣这样一位来安慰我，也鼓励我，叫我看见说，你看这样的一位从那么远的地方开车，他身体不方便，他还来祷告，他还来帮助我，叫我不要害怕，看见神奇妙的作为。真的弟兄姐妹，我们出去工作的时候真是会觉得孤单，你去敲人的门的时候，人家开不开门呢？你撒一个单张的时候，人家接不接受啊？我有许多次这样的经验呢、啊。有时候撒一个单张给人，分给大家看了一看，去丢在地上，有人喊吐一个口水，然后就转过头来就去了。你会害怕，你会孤单，你会难过，但是你越是在那样的时候，你就越发经历到主耶稣基督的同在，经历他的同在。过去一个月，在我们中间有李思义弟兄和他的姊妹柯淑香夫妇，他们出去传道一个月，各地方去，到加拿大，在美国好多的地方，他们回来就有一个见证说：“哎呀，我们真是经历到主的同在。你没有去传，你就没办法经历主的同在。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经历到主的同在那一种宝贝，是要听他的话，照他的话语去行，去传，接受他的使命，向这个世界挑战，向撒旦挑战的时候，你才会真实的经历到。他说：“我就与你们同在，同在多久？同在多久？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应许宝贵吗？真宝贵，神的应许。有哪一个人能够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吗？我们跟父母亲在一起，父母亲与我们同在，多久呢？10年、20多年，长一点的哈，有的10几岁就离开家了。20来岁结婚了，你有你的家了，父母亲不能再与我们同在。我3个孩子现在一个都不能够跟他们同在，一个在芝加哥，一个在 Oregon， 一个在台湾，我怎能跟他们同在？ 啊，然后结了婚呢，我们的夫妻很长的时间跟我们在一起，但是他不能说我要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能不能啊？
不能。
是感谢主，有一位主，他应许我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他的应许不落空。愿主恩待我们，叫我们看见弟兄姊妹，我们信靠他的人是有使命的，我们应该有这一个使命感。中国人在世界上占多少呢？最多的，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所以有人说，你生孩子不要超过四个，你生到第四个就是中国人了。美国人生到第四个也是中国人啊。那么我们的使命应该全世界传福音的责任，我们中国人应该负起四分之一。可是我们现在负起了多少？如果差遣宣教士到全世界各地传道，我们中国的教会应该产生训练出宣教士多少？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对不对？如果要人归主的比例来算起来，我们中国人应该有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是基督徒，可是有多少啊？少得可怜呐、啊！不要说那么远那么多，就近在眼前的，近在我们旁边的 UC Berkeley 学生，听说华人有2800人呢、啊，有多少基督徒？在这个 Bay Area 有多少中国人啊？有人告诉我将近300000呢、啊，有多少是基督徒啊？哎呀，愿主恩待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上帝设立他的教会在世上有他的使命，我们个人都有神的使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听神的话，去到你家里，去到你左右邻居、老师同学的面前、朋友的面前，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因为我们传福音是从远到近，从小到大，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传我的福音做见证。所以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接受这样的使命，肯接受这样的挑战。我们不是被世界一直挑战，我们被挑战了，我们乃是去挑战这个世界，去影响这个世界，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真是像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那里所说的，26章那里所说的，主耶稣差遣这个使徒保罗说，你去，我差遣你到他们中间去，要使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上帝的国度，并且使他们与一切信的人一同承受天上那永恒的基业，使他们活在世界上有指望，使他们将来有盼望。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当我们看见你圣经话语的时候，我们觉得羞愧，当你的话语传讲出来我们接受的时候，求你赐给我们信心，我们愿意接受你的话语，不但听，而且照你的话语去行。我们感谢你，你把权柄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主，你把传福音的内容告诉我们，我们感谢主，你把你的应许赐给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接受你的权柄，照着你的话语去行动，我们就经历到主的同在。你是那样一位又真又活的主，你的话语是永远不落空的主。主啊，让我们不但是一个听道的人，是一个行道而且经历你道理的、你话语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牧师的正道。